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神韵纽约艺术团巡回演出到达日本首都东京。神韵巡回艺术团在德国杜伊斯堡拉开欧洲巡回演出序幕，播送两则法轮大法的神奇故事。节目的最后是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真实例子。好，各位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走入今天的时事聚焦。神韵纽约艺术团结束了在纽约无线电城音乐厅的15场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之后，满载着观众的赞誉来到亚洲巡回演出站的第一站，日本首都东京。日本受唐朝文化影响深远，西元630年第一次派遣唐使至中国后，200多年间日本先后十几次派遣唐使赴唐，将盛唐的诗歌、舞蹈、书法、律令及建筑文化等，尤其是将大乘佛教逐步地带回了日本。今天的日本文化中仍处处可见盛唐文化的痕迹。2008年2月12日晚，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新宿的东京后生年金会馆大音乐厅再度把璀璨的中华文化带给大和民族。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今年特意前来观看神韵演出的日本东京都议会议员吉田康一郎说，我觉得舞台很美，服装的颜色鲜艳亮丽，乐器演奏中的二胡大鼓我也很喜欢。他说，今天所有的节目我都很喜欢，而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觉醒这个节目。周围的人们看到被中共当局迫害的母子能够挺身而出，做出了正义的选择，这个场面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冲击了我的心灵。他说，我真希望在中国会是这样，就是要同情和保护弱者，珍惜生命。日本东海学园大学教授村田光平在观看了演出之后对记者说，神韵艺术团表演的技术非常高超，相信演员都经过了严格的训练，舞蹈非常优美，歌曲也很精湛，堂鼓的技术了不得，又非常正统的节律。村田并表示，他认为节目中所表现的中共对中国法轮功学院的迫害不会长久。BS Japan 电视台制作人前景惠子看完神韵日本首演后说，感觉今年演出比去年又有很大的提高，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请到我们的电视台上我们的节目。前景惠子说，以前就对中国的文化很感兴趣，非常高兴通过这次演出了解了中国文化。日本新华时报主编苏玲先生看完上半场晚会演出后连声表示，感觉很好，有几场戏我非常的感动，我这个人不轻易感动，我不大会哭，但刚才有些热泪盈眶。他举例说，精忠报国、岳母刺字是一种爱国主义的情操，实际上也是一种超越意识形态上的东西。咱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走到哪里都是中国人，中国人永远都是中国人，中国人热爱自己的国家，要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民族、为民族的解放、自由与幸福而去奋斗，这个精神是非常感人的，我刚才说热泪盈眶就有这一幕啊。他说，来之前听说这一表演有争议性，但是在看了晚会后觉得是件非常好的事，艺术力量实际上真的是非常有穿透力。他说，艺术也好，真善美也好，实际上是一种普世的价值，所以我们没有必要特别掺杂一些意识形态、偏见甚至是仇恨在里面。他说，寻求自由是人的权利，包括对艺术的追求和向往，实际上这个艺术的背后是一种真理，他觉得今天真是不虚此行。日本武术交流协会会长长松胜表示，曾经看过新唐人往年演出的光碟，感觉很不错，现场观看演出还是第一次。他说，演出很好，很精彩，尤其舞蹈很漂亮，特别喜欢大唐鼓励。他说，晚会表现了很多传统的东西，这令他很欣赏。他还表示，今后如果有机会会带自己武术教室的日本学生一起来看。大东文化大学教授白山照说，整个节目是在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什么叫幸福，幸福需要大家互相维护，共同创造。白山照还说， 从整个表现传统文化的节目中还看到，男儿应该具有阳刚之气，女的要阴柔，这一点充分地贯穿在舞蹈节目中。一位来自中国的老华人，去过中国的上海，对评剧与京剧都很感兴趣，但是感觉今天这个晚会不同的地方是非常的漂亮。他说，小时候经常去香港看类似的剧目演出，当晚的演出带给他一种很眷恋的感觉。
2008年2月13号，神韵巡回艺术团在德国杜伊斯堡玛丽安托歌剧院开演，由此拉开了在欧洲十几个国家巡回演出的序幕。欧洲议会主席汉斯·盖特·波特林教授、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等多位德国政要纷纷表示对神韵晚会的支持和祝贺。
德国国会议员弗洛里安·童卡表示，亲爱的新唐人电视台观众，祝大家鼠年万事如意，心想事成。我叫弗洛里安·童卡，我是德国自由民主党在德国国会的人权发言人，祝愿神韵晚会在柏林的演出圆满成功。德国国会议员赫伯特·弗兰肯豪泽表示，在中国新年到来之际，祝愿新唐人电视台的观众鼠年万事如意，祝愿神韵晚会在德国及欧洲的演出圆满成功。德国国会议员奥拉夫·古廷说，我代表亲民盟基社盟党的德国国会议员，祝全世界新唐人电视台的观众鼠年幸福安康，心想事成，愿神韵晚会给您带来一个美好的夜晚。国际民盟基社盟代表团副主席米夏埃尔·麦斯特说，在此请允许我祝愿新唐人电视台的观众鼠年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很高兴神韵晚会来到德国，祝晚会的观众享受到快乐，祝晚会取得成功。
神韵巡回艺术团去年在巴黎和柏林演出时，曾给欧洲带来巨大的震动。今年神韵晚会的足迹将遍及法兰克福、海牙、伦敦、安特卫普、巴黎、维也纳、布拉提斯拉法、布拉格、柏林、汉堡、斯德哥尔摩、林雪平和米兰等欧洲城市。
民主中国阵线秘书长潘永忠在观看了神韵巡回艺术团2月13日与德国杜伊斯堡的首场晚会后对记者表示，以前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节目，在海外能看到没有大陆政治文化束缚的状态下表现中国文化的演出，感觉非常好，很舒畅。潘永忠说，最关键的神韵好在哪里呢？我在想，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总是受到各种各样的约束，不管是创作人员还是文艺工作者都受到大环境的约束，所以这些东西表现出来总是为大陆的政治文化服务。潘永忠认为，神韵晚会用中国文化的手段在没有约束下表现了很多人的思想，能够通过文艺的手段表现出来，这是难能可贵的。他还向演员们和晚会主办者表示非常感谢。潘永忠八岁的女儿最喜欢打鼓的节目，和很多生活在西方世界的父母一样，潘永忠也想让孩子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他说，女儿出生在德国，让她感触一下中国文化确实是很好。
旅居德国的自由学者和撰稿人环学文女士在观看了神韵晚会后说，这台节目以非常温柔的、非常柔软的方式回到中国传统，回到中国文化，自然而然的慢慢地唤起人对自己文化的热爱和对自己的尊严，慢慢找回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信。
环学文女士说，人们都说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好像都慢慢地失去自信了。今天中国大陆乃至全世界都很全球化，很西化，比如说穿的衣服、唱的歌啊，都是很一体化的东西。当然共产党也是一种外来的东西。其实我在国外也在看，包括在外面很多年的中国人在骨子里看不起自己，看不起自己的文化，鄙视自己。环学文女士说，如果一个民族没有自信，没有对传统文化的维持和传承，那么这个民族就不会存在下去。我尤其感受深的是，在西方社会，如果人们不尊重自己的文化，不尊重自己的传统，那人家会觉得你有点神经不正常。可是我们那么多中国人都是这个样子， 他没有觉得不正常。慢慢的，这个神韵晚会唤起人们对自己传统和文化的尊敬感，慢慢的，很自然的升起自信心。有自信心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才像个人吧。我觉得这个意义比其他一切现实的利益都更重要。环女士一直在关注神韵的演出。其实这一两年，我一直在网上追踪神韵演出，也挺兴奋的。我觉得终于有表现中国文化、中国传统的节目在世界上演出，不光是对外国人，对中国人来讲都是一件挺值得高兴的事，所以我也挺高兴能有机会来看。嫦娥奔月这个节目让环女士很欣赏，而且对外国人也不错，让他们也了解一段中国传统中的神话。两个古的节目也受到她的青睐。另外，我比较喜欢的是能充分表现那种人的自然力的，比如那两个古的节目我都挺喜欢，就是《大唐古历》和《微风战鼓》。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湖南张玉辉老人讲述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题目是《法轮大法真神奇》。
我叫张玉辉，现年75岁，住湖南省某县。我于2007年农历五月初二身患紫血疮，多方医治无效，求神拜佛也不好转。我的脚从膝盖下变成了黑紫色，长满毒疮，肿的有两只脚大，有一个地方五寸周围没有皮，中间有一个一寸半大的口子，脓血流不止，捅得我撕心裂肺。我绝望了，我准备喝毒自杀。这时我想起了法轮功，听法轮功学员讲念法轮大法好，可保平安，我就向附近的法轮功学员要了一个大法护身符。当时我女儿不相信，要我到医院去截肢，我坚决不去，我就在家天天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到一个月，就是2007年农历12月初七，我的脚不痛了，过去的气喘腰痛也都消失了，真是法轮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给了我新生。我要衷心感谢法轮大法师父给我找回了健康的快乐，我要永远走修炼大法之路。朋友，大家都念法轮大法好，保平安吧。
一位在机关工作多年的公务员退党后要看大法书籍，下面请听故事《公务员退党后要看大法书》。
一位法轮功学员在外出办事时，在街上碰到了一位多年未曾见面，甚至连名字也忘记了的友人。可是就在这一瞬间，他脑海里竟然奇迹般地出现了这位友人名字中的一个字，于是他就用这一个字亲切地叫住了对方。惊喜之余，对方邀请他去家里做客。一进门，看到满屋子挂了许多被评为优秀党员的奖状，还有马斯列毛的党魁像。通过交谈才知道，这位朋友在政府机关已经工作好多年了。法轮功学员心想，他受中共的毒害一定不浅，于是就先试着问他是否曾经到外边或者香港去旅游过，有没有看到或听到外界的国际形势，是否听说过《九评共产党》这本奇书，对古今中外的预言有没有了解。学员从做人的道理、法轮大法广传世界的形势深入跟他讲真相，他听得都入了迷，最后叫他退党，他满口答应。学员于是掏出一本《九评共产党》给他，他如获至宝，并说对这本书早有所闻，想看，可是中共封锁严密，一直没有机会看到。后来，这位朋友亲自用车把学员送回家，还请了一本《转法轮》，并一个劲儿地说：“我相信这些，我妻子也相信，我要回家里好好看去。”
自古以来，善恶有报是天理。一些行恶的人不仅造下深重的罪恶，自己要偿还之外，还把灾祸带给了家人。下面为您播送的这两个人的经历就是如此。
原山东临沂协党市委副书记孙培群，男，66岁，现已退休。在退休前，他分管公检法司工作。孙培群在任职期间积极为中共卖命，操纵610邪恶组织对全市3区9县及市直属单位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抓捕、关押、洗脑、虐杀等犯罪行为。在孙培群的唆使下，临沂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大法弟子周向梅被迫害致死，蓝山区喜宴池小学教师董步云遭虐杀，沂水县法轮功学员王旭东被打昏后从6楼窗户扔下致死，却说成自杀，蒙阴县的数名法轮功学员被酷刑迫害致死等等。就在孙培群为了自己的高官厚禄而大开杀戒，指使警察及610迫害法轮功学员期间，有人给他讲法轮功真相，并送他转法轮一书，让他了解真相。孙培群无动于衷，继续作恶。不久，他20多岁的儿子突然头疼，经诊断为脑瘤，最终负债子还。孙培群的儿子早逝了。孙培群因自己的恶行而遭老年丧子、悲痛欲绝的恶报。原临沂技术学院中共党委书记杨佩才，男，64岁。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铺天盖地镇压法轮功时，他任临沂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职务。为了能升官发财、晋升副市级，他不择手段地追随中共，对劳动系统的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强迫法轮功学员写保证，不让练功，不准上访等。杨佩才到技术学院任职后，又唆使政治教师向学生讲课攻击法轮功，使数届上千名毕业生受到毒害。另外，他在市610指使下强行把继续修炼的法轮功学员押送洗脑班迫害，强迫放弃信仰，侵犯人权，干涉信仰自由。由于杨佩才逆天意而行，仇视法轮功，不思悔改，恶行祸及家人，他的小儿子于2006年夏天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撞到大货车上惨死，其状惨不忍睹。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再会。